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经济规模继2020年初达到美国70%之后，经过一年疫情影响下的此消彼长，预计呢，目前已经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73%。美国保持100多年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美中实力的空前接近，北京寻求在邻近的亚太地区采取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扩大其势力范围。美国呢，则力求保护原有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受侵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台海两岸关系以及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而审慎的立场。那么，中国经济规模10年之内赶超美国，是否已成定局？华盛顿应该怎样因应北京在西太平洋及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态势？世界将如何面对一个专制独裁的共产党国家的崛起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美中实力空前接近，亚太将见证危险10年。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 （Robert Daly），戴博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松田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约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我们看到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至今已经保持了100多年。期间，世界经历了许多事情，包括二战、冷战、苏联解体、反恐战争以及不知多少次的区域战争和这个经济危机，但是美国第一的这个经济规模从来就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据英国 BBC 报道，苏联计划经济全盛之时呢，经济规模也只有美国的40%左右。这个上个世纪末，日本经济巅峰时期一度接近美国经济的70%，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完成对美国的超越。一个解体，一个停滞。现在中国人来了，我们看到去年新冠大流行之前，中国经济规模就已经达到美国的70%，现在呢，据估计已经达到美国的73%。我来请教美国华盛顿的戴博先生啊，国际普遍预测说未来10年呢，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您怎么看这个趋势？它将为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带来哪些冲击呢？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那个国内经济发展到那个水平，就超越美国的时候，这个是或迟或早会发生的事儿，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有比较大的象征意义，对中国人来说，它的象征意义特别大。对美国人来讲，因为用购买力来衡量中国的经济方面的实力，它早已经超越了美国，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慢慢习惯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是一个会改变，也会震动全世界这个既有的秩序的一个现象。其实中国这20年来一直在用，它的就是经济繁荣，用它的贷款，它的贸易，让别的国家就进入它的那个市场，它是用这些来增加它各方面的在世界各国的影响，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消息。而且现在中国的国债，中国尤其是10年的这些证券，他们的那个利率比美国的高，是吸引很多国际投资商。中国的那个股市慢慢的对国际投资商也在大开大门，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中国人民币的数字化是一个大事儿还是一个小事儿？我就是说，对国际这个金融体系，这个是一个拭目以待的问题，可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而且不只是中国在崛起的这个问题，还有美国国内正在面临我们那个美国的内战，就是19世纪的那个南北战争以来的最严重的一个政治和文化的危机，就是让很多国家就是对美国能不能持续它的主导地位产生一些这个质疑，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同时发生， 再加上全球变暖问题，这个新兴技术正在出现，还有那个疫情，所以现在我们的国际局面是错综复杂的，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是欢迎中国的更深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可是他们欢迎跟中国的贸易关系。我们看那个亚洲邻国，这些最近的那个人口普查就是显示他们对中国对习近平这个评价是很低的，同时的话他们对不肯定美国能继续下去，所以现在是这么一个局面。
好的，那么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杜克文所说，说未来十年呢，中美实力将前所未有的接近，过去35年来支撑中美中关系的这个战略框架已经支离破碎，而中国愈加自信地认为美国呢正面临一个结构性的衰退，世界将迎来中国世纪。这个陆克文先生他预言说，接下来这个十年呢，对于全球来说是很危险的十年。我来请教日本东京的松田康博教授啊，您怎么评论陆克文先生的话？中国赶超美国的趋势是不是已经不可逆转？
我觉得这个陆克文先生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还有刚刚这个有关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方面，戴老师所讲的事情，我几乎全部都赞成，他讲的非常好。但是我想强调的事情是说，虽然中国跟美国之间力量接近，或者是这个逆转，力量对比逆转，但是还是这个中国所擅长的领域跟这个美国的强项还是各有这个优势。这国家的力量不能单纯以这个 GDP 或者是军舰的数量来衡量，比如说中国的强项是它的巨大的市场，它制造业很强，跟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的密切，中国的经济很有吸引力，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很大，对国际组织的这个影响力很大。但是美国的强项呢，比如说军事力量来讲，就是它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中国已经40多年没有经历过实战的这个实际的战争，美国有很多同盟国，还有美国的地理条件非常好，就是两边都是很大的这个海洋。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并不是太平洋国家，中国为了就是要出海到太平洋，需要突破第一岛链，这个第一岛链几乎都是这个美国的同盟国或者是这安全伙伴，所以说这个地理环境是这个一个天生的这个问题啊，还有这个人才的问题，全世界优秀的人都到美国去念书啊。还有这个，其实连中国人也是，有中国有一句话，就是反美是工作，亲美是生活啊。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优秀的人都跑到美国去，这个念书找工作，还有这个以美金为主的金融系统，那全世界的金融系统是以美国为主嘛？还有价值观或者是软实力，啊，很多这个人就是。一天到晚都批评美国，但是还是会这个每天都接触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文化啊，比较喜欢。还有一个民主的制度，特朗普总统好像差一点就是破坏这个制度，但是他还是毕竟没办法，就是离开了这政府。但是中国的现任的领导人，他三选连任、四选连任、五选连任。人呐、啊、都会老，那老了以后，他的判断力会下降，而且最重要的问题，你接班怎么办，世代交替该怎么办，等等等等问题，这个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其实是缺点太多太多，但是这一点还是比中国的制度优越的多，还有英语。这话语权完全不一样，就是英语的系统，当然人人都就是学英语嘛，所以说这不能单纯的以这个 GDP 或者是这个军队的数量来这个做比较。再来就是说陆克文讲的这个是不是危险，我认为是危险，因为中国认为这个是好机会，他一定会咄咄逼人， 他一定会继续挑战。那因为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并不是一个总统要说动员就可以动员的起来。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可以是独裁国家，他动员自己的国家资源比较容易，所以
对，
而且是定了一个目标哦，一定要这个实现。他是这样的国家，他会两个国家是制度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是现在的主人，另外一个是挑战者，这个状况实力越来 越接近，状况越危险。我比较赞同这个陆坤文先生的话。
的确，两位专家所说哈，这个赶超的势头越来越强，但是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我们的确看到了经济实力的增长让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至少在周边地区，在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在这个两岸之间的台湾海峡，以及呢南中国海问题上越来越有恃无恐。我来请教戴国先生，中国官员和媒体喜欢说呢，美国是问题的根源，许多地区性的争端由于美国的介入都变得这个问题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更进一步激化。但是很多美国人认为呢，问题的根源在于习近平，是他倡导中国不仅要富起来而且还要强起来，这样也是他放弃了这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要求在外交上要奋发有为。我们看到钓鱼岛、这个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争端的这个激化呢，都是在习近平的任期发生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从中南海的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的话，中国领导人是会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所谓崛起的最大面临的障碍。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国离开那个亚洲的话，中国可以随心所欲因为它的势力很大，所以他们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我们比较客观的分析这20年的历史，尤其是那个差不多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这个历史，改变现状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当然中国可以问，这个现状难道很完美吗？难道不要改善吗？这个也是有中国的这个逻辑，是有中国逻辑的道理。可是客观分析，改变现状是中国尤其是2012年以后，在国内变得越来越红，就是限制中国的各方面的自由，说学术界、文艺界、智库、媒体都是那个共产党东西南北中要控制一切的这个精神，再包括加上他对那个新疆、对香港的这个压迫，他对那个台湾的威胁，他欺负印度等等，这个都是中国主动的去做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美国人说改变现状的最大的变数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我说这些，我并不是完全归，我现在我不是说谁是，不是说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现在亚洲国家最怕的是中国的正在扩张的实力，他们怕美国的实力吗？不，恰恰相反，他们怕美国的意志不够强。他们怕如果美国在衰落或者变得那个非常鼓励，就是自我鼓励的那样的话，他们怕美国会离开亚洲。所以我觉得你分析这个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最关键不是中国人怎么说，美国人怎么说，你要看亚洲的国家怎么看待这两个国家的那个竞争与合作。他们怕的是中国的咄咄逼人，他们怕的是美国的窝囊，或者美国的有没有那个足够的意志继续的跟中国在这个地区竞争。
好的。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确呢是在习近平任内硬起来的，我们看到无论是所谓的战狼外交还是领土领海的纠纷，基本上都是如此。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是习近平的性格好勇斗狠，还是如许多习近平的支持者所说，中国体量大了，藏也藏不住，也就是说中国的强硬姿态呢是经济增长在撑腰。我来请教松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 这个问题，是一个是结构，一个是个人嘛。那我觉得是两个都有。哦，其实中国的对外行为的变化，在胡锦涛政府的后半部分、后半段已经开始有端倪。那么意思就是中国已经有实力了啊，不用再忍耐了，我们应该是这个积极有所作为吧。这种把韬光养晦的这个方针扬弃掉，那这种这个论证呢、啊、在习近平上台以前就开始有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前已经有这种这个气氛，还有他的实力这个扩张的这个实力增长的这个条件所以习近平是这个趁着这种这个气氛呢而上台的。所以这种鹰派呢不只是这个习近平个人，我觉得是一个群体，而且这样的中国处处跟其他国家发生问题。那过去的所谓的鸽派或者是比较务实的这个一群人啊，都慢慢慢慢变成鹰派，不得不硬起来。因为你软了，变软了，你在中国社会里面没办法发出声音，就是没有地位了。所以整个中国越来越这个往这个鹰派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结构的问题跟个人的这个问题都有。那么习近平主席呢，他习近平先生他是认为这个胡锦涛时代的共产党很危险，因为这个每个常委政治局的常委大家各行其事，就是所有的领域都有这个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下定决心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以果断的方式很强有力的这个力量来推动自己想要推动的改革然后定了一个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往这个目标来迈进，然后再进一步这个扩权，把这个任期废掉所以他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这个三选连任寻求连任，然后推动一些政策。不过这个目标跟手段的关系这是很有意思，在政治学里面常常出现的问题，目的跟这个手段的关系有时候是颠倒过来实际上要改变中国内部，要改变对外关系不是那么容易，台湾也有台湾人2300万人在那边，你改变他也不容易，而且是像新冠肺炎那样意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陆陆续续的发生，所以他的目的变成三选连任但是国内的事情还没有做好，那就以宣传的方式应邀这个硬要宣布脱困脱贫成功，小康社会实现等等，对这个统一台湾也越来越接近，这个所谓的一些东海啦、南海的一些领土纠纷啦也可以这个再进一步的这个改善等等，这是一个宣传的这个事件，总动员宣传总动员，所以发生什么问题任何问题都把责任全部100%推给别人然后在国内煽动一下民族情绪就是美国不对嘛，那就是台湾不对，以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就克服一切的困难。目前为止的中国就处在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是非常的危险。
好的，那么丰田教授，那趋势一个是这个结构，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另外呢是个人因素。好的，美国在我们刚才讲到中国，现在看看美国美国在西太平洋中国周边地区基本上是处于守势，采取一种更为审慎的立场。一个突出例证呢是上个星期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他修正了几天之前支持日本对于这个尖阁诸岛中国呢称钓鱼岛这个主权的说法。另外一个例子是拜登政府不久以前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在台海问题上澄清了被特朗普政府模糊的这个立场。我 我来请教戴国先生，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说明一下美国政府目前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好吗？
其实这个不是一回事啊，这是误解而已。这个科比就是说钓鱼岛他没有修正什么，他就是恢复那个正常的一个那个状态。他几天之前说这个钓鱼岛是牵涉到那个日本的主权的一些立场，美国是支持他们的主权立场，这个只不过是个口误，他不太懂得这些微妙的关系的。所以这个不是说美国在钓鱼岛的这个立场现在变得很软弱，美国一直是非常清楚，日本对钓鱼岛是有行政权，美日安保条约是涵盖这个钓鱼岛的，就是说这个是强化美国是日本的盟国关系。就是因为这个科比不大懂，他用了主权这个说法，很多日本人也很吃惊。所以仅不是说美国啊往后退一步，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你说那个拜登就是重申了那个一个中国政策，特朗普也是这样做过的。所有的1979年以后，就是中国和美国恢复邦交以来，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这样说了，一个中国政策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明我们不打算跟北京断交，我们也不打算跟台湾恢复邦交，我们只会跟北京有外交关系的啊。可是我们对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弹性度和范围的理解跟中国的大不相同，这个会继续下去。所以你可以从那个拜登政府的一些别的行动，比如说美国在那个南中国海，在那个台湾附近的这些自由航行行动的这个频率没有降低，而且我们还在要更多的美国盟国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些所谓的 fun ups， 就是这个自由航行行动根本没有改。所以美国意识到因为中国的崛起是美国不能阻挡的，美国可能是没法坚持它二战以后的那种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不大可能。可是美国跟他的盟友、跟他的伙伴、跟别的担心中国的这个势力和中国的包袱的这些国家合作，我们完全可以避免中国在西太平洋有他想要的那种主导地位。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拜登现在正往日本、往那个南韩别的国家伸出手，就是要强调我们的这些亚洲的盟国关系，我们不能坚持像我说的美国的主导地位，为作为单一的国家在西太平洋的那个主导地位。可是跟盟国我们可以避免中国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做有这种霸权主义式的一些权利在太平洋。美国肯定是会继续保护和推进国际法还有那个国际公约，我们也会坚持我们的盟国关系。其实在这个方面，拜登政府也认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中国自己的行为。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并没有吸引很多任何别的国家很积极的支持中国以中国为枢纽的那个亚太的新的那个战略军事，恰恰相反的。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肯定中国比如说在那个印度的那个边界在台湾这些就是海峡两岸，他们会增加压力。我们也韩国日本是非常担心中国的崛起的战略地缘政治方面的这些后果同时的话，美国我觉得拜登政府也意识到在中国和美国在亚太或者太平洋、印度洋的这个竞争，最关键的不见得是军事方面的这个实力，而是经济。所以对美国来讲，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怎么再进入或者传递一些信号，让日本、韩国、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知道，在这个经贸方面，美国没有离开亚太地区，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比军事方面的竞争还重要。
谢谢戴国先生，我们阐明了。这个澄清了美国在日本钓鱼岛问题、在台海关系问题上的这样的这个立场。那么中国官媒在这两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和《观察者网》 等媒体都用日本被美国耍了，台湾被蓬佩奥骗了等标题来欢呼中国的胜利。我来请教松田教授，您如何解读美国政府的立场？日本和台湾对此又有什么感受？
我完全赞同戴老师的说法。我觉得那些提法本身就是中国在对内对外做的宣传，他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宣传里面，自己做的宣传自己相信。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一点都不处于劣势啊，我们是胜利啊，共产党每天都获得胜利嘛。所以说基本上这是一个宣传。那实际的状况是说，日本的政府也好，台湾的政府也好，对美国的这个政党轮替啊，政权的这个政权的轮替呢，一直都做好准备。这个政府的官员是非常冷静的。那么特朗普政府的时期这个对中国是比较强硬一点。那不少人就认为是这是对的。但是并没有这个得意忘形。政府是非常这个冷静的。但是可以说是民间社会跟一些媒体是不一样的。在日本来讲就是一部分的右派分子，他们是非常讨厌中国，所以他们认为是特朗普是非常的对，凡是特朗普讲的都会相信。那么在台湾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势力啊，可能是这个比日本还要更多。在台湾就是支持特朗普的人啊，按民意调查的结果来说是比较多嘛。所以说这个对特朗普就是有一点过度的这个期待。但是政府的这个准备是不一样的，政府是相当冷静的。其实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对这个特朗普也是相当客气，对拜登也不会抱有幻想。其实政府是非常冷静的，我们看到眼看到的都是宣传战，所以那些说辞我们都不需要这个理会。
好的，谢谢张博教授。那么我们看到，不仅在西太平洋，在亚太地区，北京同样也是咄咄逼人。最近缅甸局势非常引发世人关注，外界传闻呢说缅甸军人政变，即便背后没有中国撑腰，北京事先也是知情。我来请教戴国先生，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戴国先生简单说一下。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我觉得除非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要很乱的揣测这些问题，这个是属于阴谋论。有没有中国的那个影响力在后幕？有可能，我不排斥这个可能。可是我们就是不要，因为我不能排斥这个可能，说很可能中国正在操纵那个缅甸的这些军人，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要揣测。我是持这个态度的。
谢谢戴国先生。那么外界为什么有这种揣测呢？就是因为在今年一月份，那个王毅，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了缅甸之后，没有几天就出现了这种政变，所以呢，外人有很多这样的猜测。好，我如果我再请问这个松田教授啊，如果缅甸军人政变背后，现在有没有中国的影子？不知道。如果果真有中国的影子，那北京的确走得太远了。我得请教松田教授，您怎么看这个？
我跟戴老师的看法一样，就是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以前呢，不能评论太多。这个，但是就是说，中国外交的另外一个因为中国是不管你是民主还是独裁。你是进行屠杀的还是怎么样，他不管怎么样对自己有利益还是继续保持甚至发展关系，他是不会附加这个政治条件的嘛。
谢谢松田教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专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大次再会。